过的一年，主啊，又给我们今天那么好的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赞美你，一切的荣耀都归你，感谢你，赞美主，奉耶稣的名，阿门。小林，你坐在西上，这边地方给谁用啊？
那后面还有人要来吗？
到这边来吧。
好。
不需要搞这么远啊，边疆地区这个。
我想后面还有弟兄姐妹要过来呢，怕他们的位置占了。
一二三四五六，还有六个地方。OK。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来进入罗马书第五章啊。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查到第十一节、十二节讲了一点点啊。有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问题啊？有没有？没有，我们呢 ？OK。第十二节他就开始讲到这个人的原罪的问题啊。这人的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不能够了解人是有罪的，我们一直在想啊，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那样子。哎，有一个人上个礼拜有问我们那边一个姐妹，她说神是爱，为什么让这个大地震在这个埃及呢？是埃及啊，就是死了好多人呢、啊，怎么神是爱呢？哎，回答问一个问题，你怎么回答？为什么会这样子？神是爱，像这么多人死掉了。啊，有没有问他？
哎，对不起，晚了。那待会签到这里，大家签一下啊。嗯，
有一个人问呢，神是爱，为什么叫这种好像大地震啊这种的灾难，神让好多的人丧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不是神的作为呢，不是神的作为
啊，
不是神的作为。
不是神的作为，是谁的作为啊？
神允许，
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啊，不是神的作为，
是罪造成的
啊，
是不是罪造成的？
怎么了？
还要写。神允许发生。
A plus， 对呀，不是神叫他这样子，但是神许可他发生，因为神允许他发生，这是好学生，这是人一百分呢、啊。谁许可这样子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人有罪。这世界上是罪，罪使得这一切。我们如果住在伊甸园里头，它不会有地震啊，也不会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忧伤，是因为罪。所以我们今天面对了这些的事情，对不对？ 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来到神的面前，认我们的罪，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求他拯救我们，这样子我们脱离了罪，让整个的世界离开罪，这一切都要过去。所以你如果还不能够全部来信耶稣的话呢，那耶稣有一天要来，他来的时候要把新天新地带来，这个旧的天地都要过去。所以一切被造的都会死，所以这个宇宙都会死，这是因为罪的关系。所以这个罪让我们受到这么多的灾害，众多的人死亡呀，这求神怜悯呀。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讲到罪的问题啊，讲到罪的问题，很多人还应着景象说我们没有罪，你们没有罪啊，还有人来辩论说我们人没有原罪，我不像亚当一样，我没有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是应该没有罪的，对不对呢？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答案啊，这个地方啊，第十二节来说，就如罪，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犯罪，只因为一个人犯了罪，罪就入了这个世界。那个人是谁呢？就是亚当。亚当犯了罪，把罪带到世界上来。那夏娃呢？夏娃和亚当是一个人啊，所以当讲亚当的时候包括夏娃在里头，可以明白吗？亚当很高兴，就离开了这个父母，离开了神，就去和夏娃两个人成为一体，所以他们变成一个人，所以亚当就是代表。所以上面讲犯罪的时候，一个人犯罪，就是亚当夏娃这个合体的这个人，可以明白吗？所以他说一个人犯罪，就是这样子，罪进入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单单是有人的地方，而是整个神创造的这个世界啊，所以整个的宇宙都被这个老鼠屎给脏掉了。然后呢，死又是从罪来的。对，下一章就告诉你们说，使得这个罪的工匠乃是死，罪的结果就是死，罪的结果死亡呀。死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罪来的。本来没有罪，本来在伊甸园里头，人不会死。神是这样子创造的，人要活到永永远远。但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虽然死临到我们，但是不是说消失就没有了。我们中国人也看不见这个死掉的人，就说一了百了了，没有了，到这里为止了，这个人就变成空气一样的就不见了，就算了。不是，我们的灵魂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它不会变得没有了。将来我们或者是去天堂，或者去下地狱，都是永远的。 永远在天堂里边，永远在地狱里头。永远在地狱里头是啊，出不来了，你一进去出不来了。你看，所以因着罪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众人都会死。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告诉说，按着定命，按着神的命令，人人都有一死，但是死后还有审判。哎，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这个死亡，每个人都要死。为什么呢？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死啊？
罪，
都有罪。除非你没有罪，怎么可能没有罪呢？借着信耶稣，如果你是亚当的后代，你一定有罪，或者是你不是人，没有亚当的罪，但是你还是要死。Yeah. 所以人人都要一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所以有人和你辩论说他没有罪，你告诉他你会不会死？如果你会死，就表明你有罪。除非你不会死，你不会死吧？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不会死，对不对？信耶稣的人也不说我们不会死，但是我们是指的是肉体的死，灵魂却是不死。所以这个地方有个区别，你可以，如果要有人和你辩论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我不欠人家钱没有还，我没有开车没有拿过这个罚单等等等等，我都没有犯罪啊。可能你没有犯这些罪，抵触国家的法令，但是你犯了罪，得罪了神。怎么知道呢？你会死。你说你不会死吗？圣经告诉我们说，死就是因为罪来的。你说你不会死，就是因为你没有罪。呀，所以第十三节，就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界上。虽然没有律法规定出来，但是那个罪已经在世界上，并不表明说人没有犯罪，因为亚当从开始就犯罪了，他的子孙都犯罪了。虽然没有律法说我们犯罪，我们没有拜假神，没有贪心，没有犯奸淫，没有不孝顺父母，没有这个问题。不管你有没有，你仍然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因为你是亚当的后代呀。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界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啊。这个地方也必须要小心解释。哎，比如我看那个英文呢，它就非常清楚啊，英文它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犯罪而不以罪的这个原因来惩罚你，来审判你。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宣布什么是罪，所以你虽然这样子，但是不是谁不以你犯了这个而惩罚你呀？ 所以神没有在亚当犯罪之后马上说这是十诫颁布给你们，没有这样子。但后来神颁布十诫颁布律法以后，有很多的事情本来不算罪的，因为律法颁布了就变成罪了呀。举一两个例子，第一个杀人的，谁没有马上把他杀掉，没有马上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对不对？该隐杀他弟弟，对不对？没有，谁没有惩罚他，并不是说他没有犯罪啊。后来圣经就讲了，颁布了这个婚姻的这个条例，什么人就可以和他结婚，什么人不可以，自己的亲属都不可以。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开始的时候人类怎么样繁殖？就亚当一个人，他生的都是他的孩子，如果他们不能够结婚的话，不能够生孩子的话，那怎么下代第三代怎么来呢？就没有了。所以那时候他们可以，神不阻止你，但是后来就说不可以。但后来说不可以，实际上起先也不可以，但是神他不讲，没有按照你犯罪的这个情形来惩罚你啊。你看看这个英文他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告诉我不是按照罪的这个情形来惩罚你了，这就是不算为罪，不是说不是罪，是罪，但是不以罪的这个结果来惩罚你。第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律法是谁颁布的？十诫谁颁布的？摩西。所以从摩西颁布律法开始，那个之前没有律法的存在。所以从亚当一直到摩西颁布律法之前，没有律法存在，但是并不表明没有罪。 OK， 所以他说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啊。不是神做王，罪做了王。什么意思呢？做王就是有权柄，罪有权柄来决定人的结果。换句话说，从亚当到摩西，人死不死了？死。为什么死？因为他犯了罪。谁说他犯了罪？谁说他犯了罪？谁说他犯了罪？但是没有律法，不按照这个罪来惩罚他，他并不表明说他没有罪。他没有罪的话，他就不会死了。所以从亚当到摩西，人还是死，表明说这一段的时间虽然没有律法的颁布，但是还是有罪。律法之前就有罪了，怎么知道呢？因为那个的时代的也死了，人也会死啊。所以王死就做了王，死说了算数， 做王，王说了算数，对不对？说说这个人把他拉出去杀死，哦，就把他开除了，杀死了。这是为什么这样子？他是王，他有权柄。这另外一个人说把他杀死，你把他杀死，你就变成罪人了。你不是王，王可以有这个权柄，叫谁死叫谁生。他犯了罪，谁王说算了，就算了呀。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没有律法来规定人的罪，但是不表明人没有罪，因为人还是会死。所以王就是死，就是罪。所以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也就是罪就做了王。连那些下面说，他说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就是没有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种人怎么样？也在他的权下。他没有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好像亚当夏娃一样，但是他们仍然被罪所来管辖。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还死了，所以还是在罪的下边，罪，罪作王。原来亚当乃是在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啊，他的预表。后来还有一个人，像亚当这样子。这谁这样子规定？他说亚当乃是在以后要来之人，就是耶稣，他的预象和预表。第十五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人的过犯，人的罪比不上神的恩典。若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就上面讲的，大家都因为亚当一个人犯了罪，我们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呢？与的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哦，一个亚当，先前的亚当是因为他犯的罪大家都死了，但是后来的一个亚当人，大家因为他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赏赐，因为神加倍的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你想想，谁的恩典就是不死的恩典，和人人都有一死，这不只是加倍了，说不出来的这种恩典的。这句话大家可以了解吗？可以了解吗？啊，不行啊，还不了解。OK， 我再讲一遍哈。他这里说，这个第十四节这后面，他说亚当犯的罪，那些不和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也有同样的罪。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死了，这不都是犯同样罪吗？因为神给亚当说，园中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唯有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所以人死是因为亚当夏娃吃了这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他犯了罪，他死了，因为这个罪的关系他们死了。
牧师，是不是没有罪也就没有死？
对啊，没有罪就是没有死。对啊，没有罪他不会死。这死就是
罪
的显明出来，表现出来。为什么会死？因为有罪呀。所以不算罪，不是说你没有犯罪，没有罪，而是神不按照罪的结果来审判你。
死
就做了王，
然后他也在他的权下。你就解释一下嘛。
王就是有绝对生死权柄的
神。
呀，所以从亚当到摩西，这中间人都不死吗？因为还没有颁布律法，死不死？还是死。为什么死？因为有罪。死就是罪的结果，你没有罪就不需要死。所以他现在死了，这些人都死了，表示说每一个死的人都有罪。所以我们大家都有罪了。那他们怎么样得到死呢？就是因为死变成王，他来管有罪的人都死掉了。
最后一句，
谁让死做罪人的王？谁没有颁布律法，所以死就自然而然的做了王。谁没有颁布律法？罪已经存在，为什么知道呢？因为这些人都死了。为什么死了？都是因为有罪，没有犯罪怎么会死呢？因为是亚当的罪。并不是没有罪，而是没有律法规定。你说然律法有一个人犯了律法，就好像说一个女的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住了，他们带去耶稣那里说，这个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住了，他的罪应该拉出去拿石头把他打死，这样才对。他是因为什么死的？因为他犯了奸淫的罪，讲得出来的。一个人不孝敬父母被拉出去打死了，他是怎么死的？因为他不孝敬父母，有一个罪名。但从亚当到摩西没有律法，所以你死不是因为你犯了律法，你没有犯奸淫，没有犯贪心，没有犯这个拜偶像，没有做任何事情，但你还是死了。那你的罪名是什么呢？亚当的罪。不是因为你犯了律法，你犯了，你偷窃，你是小偷被打死了，所以你死是因为你是小偷，犯了律法。但还没有颁布律法以前，你偷了， 你做这个就是死了。你说我都没有偷，也没有偷，也没有抢，也没有开心，也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他是不是活到现在呀？
有。
为什么还死了？因为他有亚当的罪。所以那个时代没有律法来规定你该死，但是亚当犯的罪让人会死，死才管理这一切，死管理这个，就是说你死是因为，不是因为你偷东西，不是因为你犯奸淫，不是你们，是因为你是亚当的后代，是这个罪死的。亚当的后代是罪人，这个是在律法里头吗？不是在律法里头。所以那是谁在管理说谁该死谁不该死呢？这一段时间死来管理，到时候人就死掉了。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把这个是，这是在文学里头，就是拟人格了，就是把死变成一个人的样子，让他说他在做王，他在管，谁该死谁该死。谁该死啊？每个人都该死，所以每个人都死了。这王是死，他管着。不是因为你犯了律法，你才死掉，还没有颁布律法。那我为什么死？因为你是亚当的后代。因为你是罪人，所以你被死来控制，到你该死的时候你死了，死做了王啊，他说了算了。可以明白吧？还有没有问题？一定人若没有死，世界才有死。世界是因为有罪，吃了生的树的果子，就永远。怎么？世界有死？
对，
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
就永远不死，
永远不死啊！
对，不是启示是那个创世纪讲的嘛？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永远不死。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树。
你说生命树？
对对对，对对
对。对呀、对、
嗯，
对。所以，当他们犯罪以后，谁把他们赶出去？也怕他们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永远不死，他就变成一个永远的罪人。永远的罪人，罪不能得赦免，就永远死了。OK， 呀，生命树上果子是这样子，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树，哈利路亚。对，
那我就
对呀，呀，可以。不过耶稣比生命树还大，他是神，神的儿子，呀，好像生命树。圣经中的物人物寿命都比现在人长，是不是现在的罪更多啊？这个圣经没有讲，我不敢随便讲啊，也可能是这样子。哎，但是这个后来神就规定人生寿命不会超过120岁，那是一个最长呀。还有时候看到说有人活得130多岁，活过110岁的人， 那个他在叫这那叫张什么叫物理学家得诺贝尔奖金的叫张什么叫什么
杨振
宁
杨振宁
好年轻的太太的
杨振宁
哦杨振宁谁给他哦杨对对对啊对对对杨振宁大家在讲他死了没有他说现在是101岁了他是101岁了别人照着这个照出来的照片和他太太啊他说我现在不是最近的照片了最近照片我又去查了网上看他已经变成像一个100岁的人了他腰站不起来了那个照片好像是他结婚的时候看起来好像80来岁了不过他已经超过100岁了好像他如果今天没有死的话他就超过100岁了呀但是活不了多久了啊，这句这一节圣经大家可以了解吗？有没有问题？死就做了王，可以吧？啊？都是被死来控制，对吧？所以亚当乃是他以后要来的预象他预表第15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yeah, 过犯人的罪比不上神的恩赐若因一个人的过犯众人就都死了就是因为亚当的过犯我们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一耶稣基督一个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啊对呀、啊、谁要赐给在耶稣基督里的那恩典是死的加倍这么多比死更大第16节因为一个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还有重复他讲的话换一个方式怕人家不懂啊他讲了再讲讲了再讲这是第2次讲再一次讲一个人犯罪就定罪的话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啊谁的审判是因为一个人犯罪而定了这个人的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哎那一个人一生所犯的各种的过犯而被谁赦免被谁称为义因着相信耶稣所以那个审判死亡来临就是因为亚当吃了个果子就犯了这一个罪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犯其他的罪了只有犯这一个罪对不对死就已经来了就是因为这一个罪神已经审判人死罪了但是我们犯了很多的罪都被神赦免了所以他的恩典 是更大。这个是和这个是比较了，让大家可以了解到神的恩典比人犯的罪还大得大，大很多。有没有？还不行，这句话还第十六节，因为一个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第十七节，若因一个人的过犯，哦，不是，在这十六节的后边，假一个人犯罪，不如就被定罪，但是不如神的恩典这么大，因为一个人犯罪，他只是犯了一个罪，就被定死罪了。恩赐乃是有许多过犯，我们犯了很多的过犯，但是人因着信耶稣仍然被神称为义。如果照着审判亚当的这个办法来审判人的话，我们就死过千遍万遍了，死过很多次了，因为亚当只犯了一个罪就被神定了死罪了。那我们今天犯了这么多的罪，每一个罪都死一次的话，你想你可以死多少次，可以明白吧？但是神没有因为你犯了这么多次而让你死这么多次，仍然用神耶稣基督的恩典拯救你，让你称义，没有罪了。所以你这样子比一比的话，用数字来比一比的话，所以这个恩典就比这个罪大很多了，可以吧？还不行啊，还摇头啊。OK， 我再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欠一块钱，你就坐牢一年，所以你现在欠人家五块钱没有还，要坐几次牢啊？坐五年，对不对？那还上这五块钱吧。假如你欠了500块，那就算啥？出不来了。一块钱就是五年的话，500块，你不死在监狱里了？假如你欠了2000块，啊，怎么办？你欠了20万，那怎么办？每一块钱都要罚你5年，你欠20万，你怎么算的？对不对？这个保罗就是这样子讲了。亚当犯了一个罪就是死了，你犯了这么多的罪，谁还说不用死？你说哪个比较大？还不行，可以吗？谁来？你可以明白吗？一个罪就已经死一次了，那我犯这么多罪，每一个罪都死一次，那我要死多少次？但 但是我犯了这么多罪，就是因为相信耶稣，死都不要了，都不要死，一个死都不要了。所以罪比不过恩典，恩典比罪大了很多，不能相比较。怎么样，上帝，可以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恩典比罪大，就是在这里。Yeah. 所以有人说他没有犯过罪，那不可能。你除非你不死，你没有犯过罪。但是犯罪了没有关系，如果相信耶稣，神要把你的罪除去，因为耶稣已经替你死了。不是说你不要死，而是耶稣替你死，所以你不需要死，神称你为义。第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半死，就因这一个人做了王。换句话说，你亚当犯了罪，亚当就逃不过这个罪的这个权柄，被罪所管辖，他管的。何况那些受了洪恩又蒙所赐之义呢？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你和那个受神的洪恩也蒙了神所赐的义的这种的人，岂不是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脱离了死的管辖，虽然你犯了这么多罪，但是你脱离了死的管辖，你让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做王，让耶稣基督管着你。他就是讲了再讲，讲了再讲，讲了再讲，还不行。你把你的问题把它写下来，
嗯，
来。那我个别的再跟你讲，是吧？这我们一定要了解，一定要了解，哎。
他说他没问题，
听懂了。
有问题不要客气 ，OK？ 你把它写下来，啊。那这个地方就是保罗，他讲一次，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再讲一次。讲到一直叫大家都了解，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称义，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替我们死。所以那些说我没有罪的人，保罗在这地方指出来，没有罪的人，每一个人都有罪，每个人都会死。但是你如果相信耶稣，神要称你为义，因为耶稣的恩典比那个一个人犯罪要大得多，恩典大过罪孽。第十八节，这样如此说来，这样子说的话呢，也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以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再讲一遍，讲得更清楚，内容还是一样，一个人犯罪比不过神的称人为义，因信称为 众人为义，这是神的恩典。如果一个人可以因为一个人犯罪而众人都犯罪，保罗说现在告诉你更可以因为一个人为我们死，我们众人都不需要死。讲了又讲，讲了又讲，讲了又讲。所以我们要被称义得生命。这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被神称作义。神叫我们是义的，神看我们是义的，不是我们真正依着我们的行为还是什么呀变成义，而是因为我们的信心，神叫我们是义的。不是说我们没有犯过罪，也不是说没有办法去掉这个罪，不是，是因为信而得到义，被神认为是义的，被神为称为义。既然你没有饶恕，一次的祸害就被定罪了，就死亡了。他不是饶恕的问题，是神已经警告你了。如果可以饶恕你，耶稣就不需要死，谁讲的话就不算话了。谁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说哎呀算了不算了，这谁讲话不算话吧，必定死，必须要死。怎么能逃过这死？神的办法就叫耶稣替你死。你有没有死？你死了。怎么死的？耶稣替你死呀。凡是神知道有第一次，就必然有第二次。这我也听不懂，怎么第一次有第二次？第一次犯罪，第二次第一次赦免。总而言之，我的理由就是说，如果你犯罪应该死，但你犯罪又不死，这神的话得白费了，白说了吗？神会不会这样子？该死你必定死，那死了怎么办呢？谁有办法拯救你？怎么死？叫耶稣替你死。你死了，耶稣替你死了。你欠的钱，耶稣替你还上了。舒服的。所以，谁的恩典是大的？第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因为耶稣基督顺服神的安排，为罪人死，道成了肉身，为罪人死，我们都被神称为义，成了义，因为耶稣替我们死了。不是谁说了不算话，不是谁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最后一说 OK 不一定死，但是魔鬼的话，你必定死就是一定死。第二十节他说，律法本是外天的 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而一点也就更显多。哎，本来不需要律法，没有犯罪的时候，你不需要指出来什么是罪，这是外来加进去的。谁造人的时候，不需要造个律法，是后来加上去的。为什么呢？乃是让罪显出来，显多呢？啊，有律法有五个功能，以后我给大家讲。啊，律法的功能不是拯救人啊，不是救人，而是叫过犯显多，因为你没有讲，就不是罪了。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多。换句话说，你犯了多少的罪，神的恩典都可以赦免你的罪。你说我犯了这么多的罪都可以赦免吗？对，叫你承认你的罪，求神赦免你，谁要赦免你？所以你恩典罪在哪里多，恩典就显得更多。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啊，相信耶稣基督也就被神称为义，而得到永远的生命。OK， 因为信耶稣，我们就得到是永远的生命。怎么样？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我们下一次再谈。我就把它写下来，寄给我，我也可以跟你谈。好不好？就因信称义，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神就称我们为义，因为耶稣替我们死了。好 OK，小猪，你带领我们祷告好吗？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把我们带到一起，感恩听神的话语，感谢主，你把耶稣降世为人，挂在十字架上，能够洗去了我们的罪孽，因他一人的义免去了我们众人之罪。感谢主，求我们时时刻刻牢记主的话语，时刻在圣经的教导上谨言慎行，也求主能够圣灵陪伴我们，指引我们下周的脚步和脚前的路，也求主保守我们接下来敬拜的时刻。那祷告祈求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谢谢。